他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晚餐前都要出门绕着公园走十圈，快慢随他高兴，有时很慢，有时很快。走完后回家上楼，去他房间洗手，扶正领带，再下楼去吃饭。不过今天他离开大宅前，小女仆递手套给他时说，冰恩老爷说要提醒您，您弟弟和妹妹今晚要来吃晚餐。然后他说，是的，真谢谢你提醒我。好像他还真的忘了似的。接着小女仆行了个小小的屈膝礼，等他出去后就关上门。他本来因此得走得比平常更快些，但是他发现自己刻意相反，偏偏要放慢脚步，倾听着自己的靴跟踏在石板路上，在冷空气中发出坚定而清脆的咔嗒声。白昼将近，天空是那种特别浓的墨紫色，每一看到他就不禁心痛地想起自己离家待在学校时，目睹着一切蒙上黑影，一棵棵树的轮廓在他眼前融入黑夜。冬天很快就要降临，他只穿了薄大衣，然而他还是继续走，竖起大衣翻领，两只手臂紧紧交抱在胸前。即使钟声敲过五下之后，他还是低着头往前走，一直到走完五圈，他才叹口气转身，沿着一条往北的小径走回大宅，爬上门前整洁的石阶。还没爬到顶，管家已经帮他打开大门，伸手等着要接他的帽子。在客厅里，大伟少爷，亚当斯，谢谢。到了通往客厅的双扇门外，他停下来，双手重复抚过头发，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，很像他阅读或绘画时会一再摸顺前额的头发，或者他在思考时，或下西洋棋等着轮到自己时，食指会轻轻画着鼻子下方，就像他许多天生的习惯性动作。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，这才把双扇门往两旁一推，一副自信且坚定的姿态。但其实他既不自信也不坚定。客厅里的人同时看向他，只是姿态是被动的，见到他既不高兴也不难过。他是一张椅子，一座钟，一条搭在长沙发椅背上的围巾，因为看过太多次，如今变得视而不见，他的存在已经太熟悉。在布幕拉起之前，他已经成为舞台背景的一部分了。